李白要等，李白要等。袁坦，祖父是北魏献文皇帝，是咸阳王袁喜的第七个儿子。袁喜被杀后，他的哥哥袁毅、袁术等五人相继南逃，因此袁坦得以继承爵位，改封为夫成王。永安初年，恢复元封的咸阳郡王多次升迁至侍中。庄帝曾从容地对他说，你的才能并非荀彧、蔡邕那样，中年却多次升迁，大概是因为从小在我家长大，所以有越级提拔。当初袁喜死后，他的儿子们生活贫困，袁坦兄弟被彭城王袁协收养，因此庄帝这么说。孝武帝初年，他的哥哥袁术被擒获，袁坦见袁术年长且有贤能，担心他取代自己，暗中劝朝廷用法令除掉他。袁术知道后，流着泪对袁坦说，我过去因为家庭遭难不能死节，寄身江湖，接受他们的官爵任命，如今回来并非出于道义，只是求活命罢了，哪里指望荣华富贵。你为什么肆意猜忌，忘了兄弟的情谊？你腰背虽然高大，善行却无可称道。袁坦变了脸色离开。袁术死后，他竟然不去哭丧。袁坦历任司徒、太尉、太傅、嘉寿侍中、太师、录尚书事、宗正、司州牧，虽然俸禄丰厚，地位尊贵，但贪婪索取更加厉害，卖官鬻爵没有限度，被御史弹劾上奏免去官职，以王爵身份回家。不久起用为特进，出任冀州刺史，专门又聚敛财物，每次百姓缴纳赋税，除正税外，另外先责令交纳五匹绢，然后才接受。他生性喜好打猎捕鱼，没有一天不出门，秋冬猎雉鸡野兔，春夏捕鱼蟹，鹰犬常有数百头，自称宁可三天不吃饭，不能一天不打猎。后来入朝任太傅。北齐天宝初年，按例降爵，封为新丰县公，受特进，开府仪同三司。因儿子袁世宝与通直散骑侍郎彭贵平醉酒诽谤，妄说图谶，有关部门上奏应当处死，下诏一并宽恕了他们。袁坦被发配到北瀛州，死在发配的地方。袁斌，字善吉，祖父是北魏献文皇帝，父亲是高阳王袁雍，跟随孝庄帝在河阴遇害。袁斌年少时继承祖父的爵位，历任侍中、尚书左仆射。袁斌仪表俊美，性情宽厚温和，做官谨慎稳重，颇为齐文襄帝喜爱赏识。北齐天宝初年，按例降爵，为高阳县公，授右光禄大夫。天宝二年，跟随文宣帝讨伐契丹返回，到白狼河，因罪被赐死。袁孝友，祖父是北魏太武皇帝，哥哥临淮王袁玉没有儿子，让袁孝友继承了爵位，多次升迁至沧州刺史，治理政务温和，喜好施行小恩惠，不能做到清廉，但也不侵犯百姓，百姓也因此感到便利。魏晋帝在华林园宴请文襄帝，袁孝友乘着酒醉自夸，又说陛下答应赐给我才能，皇帝笑着说，我常听王自己说清廉。文襄帝说，临淮王奉旨赦免罪过，于是君臣都笑而不加罪。袁孝友通晓政治治理，曾上奏表说，现行规定100家为一党族，20家为一闾，5家为一比邻，100家之内有头目25人，征发徭役时都免除，苦乐不均，杨少狼多，又有蚕食，这种弊端已久了。京城各方有的七八百家，只有一个里正，两个里使，各种事务都不缺，何况外州呢？请求依旧设置三正的名称不改，而以100家分为四闾，每闾设二匹，这样计算，每族减少12个成年男子，可得12匹资绢。大致估算，现在管理的户口应有2万多族，一年可出资绢24万匹，每15个壮丁编为一轮兵，可得到16000兵，这是富国安民之道。古代诸侯娶9个女子，世人一妻一妾，禁令诸王设置妾8人，郡君侯妾6人，官品令第一第二品有4个妾，第三第四有3个妾，第五第六有2个妾，第七第八有1个妾，这是为了使妇道得以修明，后嗣得以广延。广延后嗣是孝道，修明妇道是礼制。然而圣朝忽略了这些数目，由来已久，将相大多娶公主，王侯娶皇后家族， 因此没有窃印，习以为常。妇女不幸，生逢今世，整个朝廷既然没有妾，天下几乎都是一妻。假使人勉强广娶，则家道离散，自身遭遇困顿，内外亲戚朋友都一起嘲笑怪罪。如今的人全无准则，父母嫁女儿就教她嫉妒，姑嫂迎接必然互相劝勉嫉妒，把控制丈夫当作妇德，把能嫉妒当作女工，自称不受人欺负，怕别人嘲笑我。王公尚且一心一意，以下的人怎敢有二心？嫉妒之心一旦产生，则妻妾之礼废弃，妻妾之礼废弃，则女子淫乱的征兆兴起，这是我痛心愤恨的原因。请求允许王公第一品娶八人，连同正妻共九女，以符合礼制。二品备七人，三品四品备五人，五品六品则一妻二妾，限定一年之内全部补齐数目。如果不补齐数目，或者对待妾不合礼法，让妻子嫉妒加以捶打，免去所任官职。如果妻子无子而不娶妾，这就是自绝后代，无法祭祀祖先，请求按不孝之罪论处，休掉妻子。我的一片赤诚，只为家国，希望吉凶礼仪无不合理，贵贱各得其宜，减少头目以出兵丁，建立仓储以充裕粮食，设立赏格以擒拿奸盗，施行典令以显示朝廷章法，希望使粮食充足，兵力充足，百姓信任。又冒昧申明妻妾的数目，正是想让王侯将相、功臣子弟、后代满朝，传作无穷。这是我的志向。诏书交给有关部门，讨论上奏，意见不同。袁孝友又说，如今人生前是官府差役，死后却比照王侯葬礼，生和死道路不同，不再有节制。崇尚高大的坟墓，盛世祭祀仪式，邻里以此相互夸耀，称为至孝。另外，夫妇婚姻的开始是王道教化的先导，共吃和嫖饭足以完成礼仪。而如今妇人更加奢侈，同牢的摆设超过祭盘，堆叠于城山，山上有陵墓，陵墓之上有鸾凤存在，突然有烦劳，最终成为丢弃。仰望天意，恐怕不是如此。请求从今以后，如果婚礼葬礼超过礼制的，按违抗圣旨论处，官府不加纠察弹劾，就与同罪。袁孝友在府尹任上多年，以法令自守，很有声誉，然而性情没有骨气，善于侍奉有权势的人，被正直的人讥讽。北齐天宝初年，按例降爵，封为临淮县公，授光禄大夫。天宝二年冬，被诏令进入晋阳宫，出来时与袁辉业一同被害。袁辉业字少远，是北魏景穆皇帝的玄孙，年少时阴险轻薄，多与盗贼交往，长大后改变节操，涉猎诸子史书，也颇能写文章，而且慷慨有志节，历任司空、太尉，加授特进，领中书监、录尚书事。文襄帝曾问他，你在看什么？回答说，多次寻找伊尹、霍光的传记，不读曹操、司马懿的书。袁辉业因时运逐渐衰败，不再图谋保全，只专心吃喝，一天一只羊，三天一头牛犊。又曾赋诗说，西居王道泰，汲汲复群英，今逢世禄祖，糊涂欲纵横。北齐初年，降封为美阳县公，开府仪同三司，特进。袁辉业在晋阳时不与别人交往，平时闲暇便撰写了北魏藩王家事，名为辩宗录，共四十卷，流行于世。他地位名望隆重，又因性情气度不同寻常，常被记恨。天宝二年，跟随皇帝车驾到晋阳，在宫门外骂袁韶说，你连一个老太婆都不如，背着玉玺送给人，为什么不打碎他？我说出这话就知道会死，但你也活不了多久。文宣帝听说后杀了他，也斩杀了临淮公袁孝友。袁孝友临行时惊慌失措，袁辉业神色自若，于是凿冰将他的尸体沉入水中。袁辉业的弟弟袁昭业很有学问，官至谏议大夫。庄帝驾临洛南，袁昭业站在昌河门外拦住马劝谏，庄帝避开他而过，后来魏老勉励他，官至给事黄门侍郎、魏将军、右光禄大夫，去世，谥号文侯。袁弼字辅宗，是北魏司空袁辉的儿子，性情刚正，有文学才能，官至中散大夫。因为是嫡长子，应当继承先父的爵位。 被叔父尚书仆射袁立凭借于氏的亲宠夺走了袁弼的王爵，恒家授予同母兄的儿子袁旦，于是袁弼断绝人世，托病返回私宅。宣武帝时担任侍中，袁弼上表坚决辞让。进入嵩山，以山洞为居室，穿布衣吃蔬食，去世。建元元年，儿子袁辉业申诉恢复王爵。永安三年，追赠尚书令、司徒公，谥号文献。当初袁弼曾梦见有人对他说，你本人不能世代传封，继承你先人爵位的是你的长子邵远。袁弼醒来就告诉了袁辉业，最终如梦中之言。袁韶，字世胄，是魏孝庄帝的侄子，躲避尔朱氏的祸难，藏匿在嵩山，生性喜好学习，容貌仪表美好。当初尔朱荣将要进入洛阳，父亲袁绍害怕，把袁韶托付给亲近的人荥阳太守郑仲明。郑仲明不久被城中人杀害，袁韶乘乱与乳母失散，于是与郑仲明哥哥的儿子郑僧父一起避难，路中被贼人逼迫，郑僧父担心不能幸免，便让袁韶下马。郑僧父对客人说，穷途的鸟投靠人尚且有人怜悯，何况诸王怎么能抛弃呢？郑僧父举刀逼近客人，客人于是退去。袁韶遇到一个姓程的老妇人，同情他，把他藏在自己家中十多天，庄帝寻访找到他，承袭封为彭城王。齐神武帝把孝武帝的皇后配给他。北魏皇室的奇珍异宝大多随皇后进入袁韶家，有两个玉钵相套，可以转动却拿不出来，一个玛瑙容器容量三升，用玉缝制，都被称为西域鬼怪所作。历任太尉、侍中、录尚书、司州牧、晋升太傅。北齐天宝元年降爵为献公。袁韶性情温和宽厚，因为是高氏的女婿，颇受当时宠遇，能够自我谦退，治理百姓有仁政，喜好儒学，以礼招纳才是，喜爱山林泉石，修建宅地，华美却不奢侈。文宣帝剃掉袁韶的胡须，涂脂抹粉，穿上妇人衣服，让他跟着自己说，我把彭城王当作嫔妃，讥讽袁氏衰弱，将他们比作妇女。天宝十年，太史上奏说，今年应当除旧布新。文宣帝对袁韶说，汉光武帝为何能忠心？袁韶说，因为杀刘氏没杀尽。于是文宣帝诛杀朱元氏来镇压灾异。于是在五月诛杀袁氏者，景武等25家，其余19家全部被囚禁。袁韶被关在荆棘的地牢中，断绝食物，吃衣袖而死。到7月，大规模诛杀袁氏，从昭成帝以下没有遗漏。有的父祖是王，有的本人曾经显贵，有的兄弟强壮，都在东市被斩首。他们的婴儿被抛到空中，用锚接住。前后死者共721人，全部将尸体投入漳水，剖鱼时常常发现人的指甲，京城因此长久不吃鱼。赞誉袁氏家族繁盛，凭借祖先的福运。命运随着中运而终结，命数恰好遇上残酷的刑罚。